第284集，羡慕。何方没几天却是突然回来了，立刻说，哟，大领导就是忙啊。何方白了他一眼说道，你们饿死就好，我都不知道你天天一个人吃啥。那怎么能饿死呢，门口饭店多的是啊。我说，你天天有那么忙吗，都见不着你人了。何方说，没你那么好命，随便糊弄糊弄就能评上职称了。对了，你的教案呢，借给我。这儿呢，立刻随手就从抽屉底下拿给了他。有多少字啊，何方随手翻了一遍。20多万吧，有用吗？不是还差本专著吗，我自己啊已经写了10万字了，想着会不会太单薄了，就想着再补点进去。何方继续问道，你上面的内容没用过吧。立刻摇摇头说，啊，没用过，你可以用。所谓的专著也是给高校学术委员会看的，其实就是个形式。何方也打了个擦边球，发论文也是评职称的加分项。可是核心期刊很难发，从投稿开始等上大半年也不一定能收到杂志社的回复。累死我了，不行了，我要走了，还得回去继续写呢，在家找资料什么的最不方便了。李贺笑着说，你也是真够拼的啊，当官上瘾了是吧。何方说，在学校里没有个代长的职位，让人搓的滋味能好受吗，哪怕做官了只小了半级就是天壤之别，这辈子不当个一把手，不被气死也得被窝囊死。立刻有点心疼何方，他的处境实际上差多了。李和留在本校了，熟悉环境和人际关系，而且又有周校长和吴教授这两个大靠山，虽然小麻烦不断，但是大麻烦是一个没有。最关键的是有郭东和齐功勋做这个背后大树，处境算是不差的。而何方呢，在人生地不熟的环境里想重新开一条路其实很不容易。那你量力而行，保重身体。
嗯，我不在家你就去周平那儿吧，省得按时吃不上饭把胃折腾坏了。
何方中午饭也没留下吃一口，就直接走了。回到学校的办公室又埋头写东西，有人敲门进来，何方抬起头笑着说，
啊，吴姐你进来。
小何呀，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事情你考虑怎么样啊。
叫吴姐的人笑着问道，
姐真麻烦你给操心了，最近真是太忙了，一点空闲时间都没有，再说我这工作刚稳定下来。
吴姐惊诧道，
哎呦，你年龄可真不小了，不能耽搁了呀。我给你介绍的这个男的呀，人家家世条件不要太好哦，你怎么就不考虑考虑呢。我也不瞒你了，人家也离多远看过你，对你满意的不得了，你看要不抽个空跟人见一面，你就看看人怎么样，不满意也没人强迫你非要跟人家处不是。
何方还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，笑着拍拍吴姐的手，
姐真不能听你这话，谢谢你好心了啊。
吴姐见说不动了，没趣地走了。何方也没心情继续写了，他在个人婚姻问题上想了很多，他也尝试着去看看外面的男孩子，家境好点的，他明白他们是在怎样的生活环境中撑着起来的，他们把人分成上等人和下等人，有上等人的风度和情感方式，跟他完全格格不入的。那些男孩子太聪明了，看上去那么浮浊轻飘飘的，那些人的优越感他也觉得非常可笑。那么家境差点的非常上进的那些人呢，例如熊海洲，他必须承认熊海洲这个男孩是个不错的，表面性格温和，努力上进，
但是在贫困中养成的敏感自卑是性格中极大的缺陷。他不知不觉又想到了李和。李和虽然懒点儿，但是用温润这个词来形容是不过分的。在他跟前不需要压抑，不需要紧张，好像一切都那么自然而然。在极度的痛苦中，在许多个辗转反侧之夜，也许意识到李和并不是属于他的，他就决定躲得远远的，也许不会那么痛苦吧。所以他就以学校忙为借口，现在很少回去了，等学校分了他的房子，也许再很难见面了吧。想着想着，他没有勇气再继续想下去，他的泪水又忍不住出来了。从抽屉拿出烟，抽出一根来，忍不住急忙点着了，一口重重的烟圈把它绕在烟雾中。刚刚进入八月，京城已经是火炉子了，寿山的饭店已经开了第三家。李和抽空去看了一下，这次是周平和的丈夫管着的。新开的饭店就是李和所说的复制，从装修、服务方式和菜式，三家店都是一样的。寿山雄心勃勃地说，要在年底之前开上第四家，他的小徒弟就快出师了呢。李和说，不要只盯着京城啊，广州、上海、深圳都可以开啊。这又给寿山新的启发，立马又变了志向，豪气地说，明年年底要在每个城市上开上三家店。李和想想，不再管了，反正怎么都是亏不了的，随便折腾吧。每到一个城市都会买房产开饭店，光房子的升值就够了。李爱军的鞋厂呢，又添了一大批的设备，产量多了好几倍，可是人不够啊。李爱军憋屈，也没跟李和商量，酒喝多了脑子一热，抱着拼死一搏的心理，大着胆子给市里工商局去信了，询问故宫事宜。这封信居然从市工商局传递到了国家工商总局，又转阅到了体改委，而且体改委居然复函了。这一下李爱军出名了，因此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，昔日为国英雄，今日自强不息，向李爱军同志学习。一个穿着军装的、眼神坚定的年轻人，拄着拐杖，单着腿，站在五星红旗下敬礼。这幅照片火遍全国，李爱军彻底火了，在工厂学习，到处演讲，到处做报告。李贺看着报纸，嘴巴里可以放下好几个鸡蛋了，他觉得不对，这分明就是主角待遇啊。他想不明白李爱军胆子为什么这么大。李爱军过来兴奋地跟李贺说，啊，回复函没说同意，也没说不同意啊，只让我尽公民纳税的义务，不要偷税漏税，这不就等于放任我怎么整都行了吗？李贺看了最后一条批阅，坚持社会主义合作经济方向，积极引导各种经济形势健康发展。李贺有点羡慕李爱军了，无知者无畏啊，工商局跟体改委分明是两套班子，可是居然能互相转阅，这分明是进了内参呢，进了中央首长的眼里了。李贺说，你真是胆子够大的呀。
嘿嘿，丁志平兄弟说的对呀，枪林弹雨我都过来了，我还怕个球啊。
李爱军把那张已经裱起来的信又举起来给李贺看，
我往厂子里这么一挂，谁还能找我查？
那封信都是密密麻麻的批复转阅。李爱军没了心结，李贺很高兴。李贺说，你开心就好，天天到处风光的很，
前呼后拥的感觉怎么样？李彦军苦着眉头说，哎，别提这茬了，好多人啊请我去做报告，烦不成烦呀，耽误事情啊。这不，我找到你这儿躲几天清静，等风头下去。不过没几天李彦军便待不住了，实在受不住李贺的殷勤招待啊，早上吃面，中午吃面，晚上还是吃面。如果想喝点酒啊，要一盘小葱拌豆腐都是奢侈。第五天的时候，李爱军就坚决地表示要走了，然后对李贺的热情款待表示了非常感谢。